各位弟兄姊妹你好，今日我们又在这个网络中来到去会面，一起来到去敬拜神。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读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40节至到第52节。好，我为大家读出先。第40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祈祷的时间先。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到去敬拜你，我们献上感谢。因为当今整个世界，很多个地方，很多个社区都不平安，我们可以仍然可以安坐家中，虽然我们的面目是不可以在一起，我们的面目别离，但我们的心却是没有别离。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能够走在一起，但我们的灵却是合而为一，来到去敬拜爱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盼望今日可以藉着这段的经文，来到给我们有更多的提醒。特别我们在当中作为母亲的姊妹，求主你特别的看顾他们，在今天这个母亲节的日子，他们都需要特别的从你而来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就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跟着下来的时间，求你亲自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到浇灌我们，叫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之后，我们有力量，有聪明，有智慧，来到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是啦，各位，今天就是母亲节。相信我们今年过这个母亲节是很特别的一次，没有好像惯常这样来到出外，去到一些餐馆，去到一些酒楼那里来到庆祝。最多都是在家里就煮餐好一点的餸来吃。不过如果仍然是要那些妈咪来到去做的话，可能会加重了他们那些辛劳。除非是那些爹地，那些仔女能够是刻意的来到去表达一些孝顺，一些爱心，等他们休息一日，这样的时候他们就会好过一点。为什么这样呢？我们都知道，都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缘故，已经好几个月了。政府所颁布的这个家居隔离令都有2个月有多， 在这段的日子，各位的母亲，你在家里面是怎样度过的呢？最近调查发现，他说到就是在疫情的期间，家暴的问题，精神健康的问题，情绪低落、焦虑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是更加严重的。美国联邦机构，它为到灾难而设的一个情绪支援短信热线，在四月份他们接到的求助的个案，是比起去年同期，即是去年的四月的时候，是多了十倍那么多的。有 45% 的成年人呢，他认为呢，这个疫情呢，是损害了他们的精神的健康。其中里面呢，有两成的人呢，他们甚至无认为呢，是影响得很严重的。有一个网上的心理治疗公司，叫做 Talkspace，他说呢，从二月开始的时候，使用这个机构的服务的人数呢，是上升了 65%。大多数呢都是牵涉到疫情相关的那些的焦虑。不用讲那么多这些，就是调查公司给我们的这些的报告啊。我们只是看看很普遍的情况，因为疫情带来的经济的滑落，令到很多做生意的可能都要停业，有些打工的甚至无是失业添。影响了所有阶层的人，而且在这段时间呢，发生了一些事情呢，是会增加我们一些人他的情绪的问题的。我举几个例子，在美国呢，有一个异端的教会，这个教会的领袖呢叫 Mark Grennan， 这间教会的名字叫 Genesis the Second，中文大概的翻译就是创世纪二代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主持人，他竟然向美国白宫来推销那些漂白水，他就说这些漂白水可以杀死那些新冠状病毒。这样说，他建议就是饮用水的里面就滴回几滴这些漂白水，就可以杀死身体里面那些 病毒的了。这样说，你听到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说匪夷所思。在欧洲过去一个月，突然间多了很多儿童是患上了这个所谓川崎病 Kawasaki disease， 是平常全年的个案总和的六倍那么多。很多专家都怀疑这个就极有可能就是新冠病毒有关的一些病例，一些个案。加拿大卫生官他都说到，这场的疫症呢，未必在夏天来到的时候就会消失，甚至无一直会延续下去。去到秋天、冬天来到的时候呢，会有第二波卷土重来。再加上我们惯常的秋冬季的流感，这个流行性感冒，两个夹在一起呢，可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更加的严重。对我们华人来说，更加埋身的呢，我们从报章、从新闻那里呢，我们都看到有很多华人是受到歧视，甚至无是被袭击。中华文化中心那里呢，是被人涂鸦，写了一些字，特别是针对香港人，他说呢要杀死这些中国佬，这样说。对我们的华人来说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 impact。如果你家有长者，特别他是住在护老院的里面，可能你会更加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呢，那些院舍呢都是重灾区，很多时候那些病患者都在那里来到死亡。如果我们家里面呢是有青年人还是读书求学的，在这段的日子呢就还更加麻烦了。我不知道你作为母亲，你怎样看他们？这段的日子呢，子女不用上学，他们家怎样过他们的时间呢？很多时候呢，他们就会是 学校咧就话用网上嚟到去同佢 online 嚟到去上堂，但系咧即系你发觉咧，好多时候咧学校咧唔系好似佢平时翻学咁样用咁多时间嚟到去同佢上课嘅。可以话咧呢啲嘅事情咧发生咗咧前所未有噶。我哋睇到嗰啲仔女咧，好似而家咧系无所事事，你见到佢咧玩手机啦、上网啦、打游戏机啦等等，睇到咁嘅情况咧，我哋作为母亲嘅都唔可以话唔担心，因为咁样嘅缘故，可能我哋系更加嘅比以前更加嘅焦虑，更加嘅彷徨。我就俾各位母亲第一个嘅问题，你而家在一段的疫情的日子，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有没有为你的家人担心呢？有没有为你的儿女烦恼呢？请你思想一下，在这段的日子最令你担心的是什么东西呢？好了，我们看回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第四十节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耶稣，即是这个孩子，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到了这段经文结尾第五十二节，他又是讲同样的事，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但你一头一尾中间夹住了一件的事，这件的事呢就是讲到耶稣少年时期的时候发生了的一件的事。这件的事呢是令到他的母亲是很担心的。我们就看看这段的经文对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有什么的启示呢？从耶稣的出生到他三十岁出来行道，整整三十年的里面，关于耶稣他作为一个少年人的事迹，就只有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是记载了。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了一句什么说话呢？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这件事呢，当然作者路加医生，他在哪里得到这件事的资料呢？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推理，一定是从玛利亚，即是耶稣的妈妈那里拿回来的了。因为当路加医生写路加福音的时候，约瑟已经是不在人世了，已经是离世了。所以他拿到这段资料，这段耶稣少年时期的一些的事迹，相信一定是从玛利亚那里讲出来。当然你可以说还有他的弟兄妹，耶稣的弟兄妹这样，但我们相信当时耶稣十二岁的时候，耶稣的弟兄妹都还是很年幼。因为当耶稣是婴孩的时期，圣经告诉我们约瑟、玛利亚带同耶稣是要走难的，他曾经是走难走到埃及，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才回到故乡拿撒勒。所以当他的弟兄妹出生的时候，可能是跟耶稣是相隔了很多年的时间都不定。总而言之，就是耶稣在这里跟他的母亲或者跟他的父亲去讲了这句说话。这句说话就是，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的说话呢，跟他是复活之后跟那些门徒讲的第一句的说话呢是非常之不同的。当他复活之后，他讲的第一句的说话，他说愿你们平安。 但是圣经记载耶稣讲的第一句的说话，竟然间是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句说话可以说不单止没有平安，对他的母亲来说甚至无是很难听，很不平安的一句的说话。为什么呢？玛利亚找耶稣找了三日了，经文告诉我们他离开了耶路撒冷，行了一天的路程，走了一天的路程，才发觉突然间原来不见了耶稣。玛利亚找了耶稣三日，我们在这里看这段的经文，我不知道是从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又回去耶路撒冷是经过了三日的时间，还是是当约瑟玛利亚回去耶路撒冷找了三日才在圣殿那里遇回耶稣。如果是这样的话，即是加上他们行了一日又行回一日，回转头然后在耶路撒冷那里又找了三日，即是前后就五日了。不要理他三日又好五日又好，总言之隔了这么多日，玛利亚的心一定是很焦急，一定是很不平安，跟耶稣失散了他肯定是很担心的。他这三天七日三天五日的时间他怎样过的呢？现在找到耶稣了，但耶稣竟然对他这样说，你做乜揾我啊？咁样讲个说话，系咪伤透咗佢父母嘅心呢？所以玛利亚讲咗一句嘅说话，佢就话啦：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和合本嘅翻译咧就话伤心来找你。在新译本的翻译就说很担心，很担心的意思。无论是伤心又好，担心又好，总之在玛利亚的心目中显然是觉得耶稣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是犯错的。耶稣的行为令到他们担心，一个十二岁的少年人怎可以不跟着爸爸妈妈的呢？自己一个人留在圣殿里面，不要理他去做些什么事，总之就是错了。耶稣有没有犯错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神学问题。如果耶稣真的有错的话，那就真的很大件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耶稣是第二个的位格，他亦都是神。如果神都会有错，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一定就会动摇。我们知道神一定不会错的，如果不是耶稣的错，那是不是约瑟和玛利亚的错呢？他的错又错在哪里呢？我们作为母亲的，你一定不会认为玛利亚有错的，有没有搞错啊？找仔都有错，不是吧？相反，如果他发觉不见了耶稣，哎，由得他了，召回去拿撒勒了，由得他啊，怎么都好了。如果他不回来找耶稣呢，那就真的错了。我们回头一想，如果这个少年人不是耶稣，有没有人会说他没有做错呢？为什么他是耶稣的时候他就做得，其他十二岁的少年人就不做得呢？究竟是耶稣的错还是他的母亲的错呢？他这里讲到玛利亚讲了一句说话，其实这句说话呢和耶稣呢彼此之间都是一个张力在这里的。玛利亚其实是抱怨，用一个责怪的口吻来跟耶稣这样讲的。 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这样行呢？向我们这样行呢？如果用口语化一点，其实是这样说的。仔，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怎可以对我们这样做法的？用我们的广东话的俗语可能是这样说。耶稣的回应呢？耶稣的回应更奇怪，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如果是口语化一点的感觉，就说，你找我做什么？各位母亲，如果你有一个十二岁的仔走失了，不要说 三天五日那么久，就算是走失了几个钟头，你几个钟头后你才找回他，然后他跟你说，你做什么找我啊？这样。我不知道你作为母亲你会怎样的反应。第二条问题，你可以想一想，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你作为一个母亲的身上，你有什么反应呢？那我们先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犹太人的规矩，作为男性呢，他们必须一年三次去到圣殿那里来敬拜的。这三次呢，就包括了逾越节啦、五旬节啦、住棚节啦，这样。如果是一个男仔到到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就成为所谓叫做诫命之子， Son of Law， 又或者是律法啦、律法之子。的意思呢，就即是说他已经是可以成为一个犹太会堂的成员了，即是说呢，一个正式成员这样说。我们中国人呢，华人呢，都有所谓冠啊，冠呢，即是二十岁呢，就要戴帽了，咁即係话呢，表示佢呢成为咗一个嘅一个嘅成年人咁解。当其时犹太人呢，佢就用十二岁嚟到去定呢个嘅成人一个咁嘅年限年期。当佢成为一个诫命之子嘅时候呢，佢就有责任嚟到去履行律法上嘅要求。而家耶稣满咗十二岁啦。约瑟和玛利亚就按住犹太人的规矩来到上耶路撒冷过节，来到守节期。在回程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他们行，仍然留在圣殿的里面。或者你会问，耶稣为什么没有跟他呢？又或者你会问，为什么约瑟和玛利亚要走了一日的路程才发觉不见了耶稣的？那可能有几个的理由。刚才说，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逾越节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男性都必定要回去耶路撒冷，去到圣殿那里来到敬拜，来到守这个节期。所以呢，当其时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完了节期了，这么多人一起离开，太多人在路上了，所以人头涌涌，走失了都不出奇。这个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当时的习惯呢，他们行路的时候呢，原来呢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的。男的呢通常是行在后面，女的呢就行在前面。那约瑟就以为耶稣当然是跟着他妈咪在前面啦，但是玛利亚又可能以为耶稣呢就跟着他爹地约瑟在后面，所以呢两个呢都不知道耶稣原来是没有跟他们一起行紧的。所以过了一天才发觉原来不见了耶稣。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呢耶稣成长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他都是一个乖仔来的，循规蹈矩的。到到他十二岁了，在这个时候呢，父母可能觉得不需要太过花精神来到去看实耶稣。他用时间去看谁呢？可能是要照顾呢耶稣的弟弟妹。因为这样的理由的缘故，可能他不知道耶稣原来是没有跟他们在回程的路上。当约瑟和玛利亚不见了耶稣之后， 经文告诉我们，约瑟和玛利亚就去那些 uncle auntie 那里，即是那些亲族和相识的熟悉的人来找他了。啊，找匀了都不见，他们才回去耶路撒冷。回去耶路撒冷之后呢，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在圣殿那里。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这句经文里面有一 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呢就是过了三天。为什么过了三天才在圣殿那里遇回耶稣呢？这三天究竟约瑟和玛利亚去哪里来到找耶稣呢？或者我问一问大家，如果你在 Metro Town 跟一个十二岁的仔行行下不见了他，你会去哪里找他啊？我相信是一定是去那些买手机啊、买电脑啊、买那些游戏软件的那些店铺那里来找他啦。大部分正常的父母都会是这样做。我不知道当时约瑟和玛利亚是去了哪里来找耶稣。总而言之，他找，他找，他找，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其实耶路撒冷不是那么大的，不用找三日吧。他越找就越心急，越心急就越焦虑，越焦虑的时候就越担忧，最后将所有的焦虑担忧都变成了愤怒。玛利亚不记得自己耶稣是哪个，他忘记了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加百列曾经跟他们这样说。我们可以看回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就已经记载了这件事。天使加百列曾经向玛利亚来到他有个这样的宣告，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然后在第三十节，他说：玛利亚，不用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来到给他，他的国没有穷尽。去到第三十五节，那里说圣灵要降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在耶稣未出生之前，天使加百列已经是向玛利亚和向约瑟他的父亲去宣告了这个 baby， 这个婴孩是很特别的，是圣灵来到去感应他来到去出生的。这个孩子他的出世是为要拯救万民的。当时玛利亚听了这个宣告，他顺服下来，他甚至无他来到去宣告一个个尊主众，我们都很熟的。他这段的说话他这样讲，他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如果玛利亚是记得耶稣身份的时候，他就不需要白费很多时间去了很多其他的地方来找，一直找回到耶路撒冷才去到圣殿。如果他一开始发觉不见了耶稣，他就回去耶路撒冷圣殿那里，他就可以立刻找到耶稣。可能是时间的关系，十二年毕竟不是一个短的时间，经过了这十二年，他可能不记得了当日天使对他那个宣告，神 对他那个的照明。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其实在新译本那里给我们一个更加清楚的翻译，那里就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么？其实他这样讲的时候，在我父的家里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这个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当时的犹太人都认为这个就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根据地，所以他们每年三次都必须回到圣殿耶路撒冷那里来到敬拜神。不是耶稣有错，是约瑟和玛利亚找错了地方，才找了这么久，甚至也不需要为和耶稣失散了而彷徨，心里伤心。耶稣留在圣殿那里，其实是学习律法，学这个律法是他在他的家乡拿撒勒那里未必能够学得到的，因为在他的家乡拿撒勒未必好像有圣殿里面的那些的老师，又或者是那些的文士，那些的律法师，他学不到一些律法更加深入的一些的道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父亲呢是需要有责任来到将那些的律法来到去教导那些的儿女的。耶稣在屋企的时候，他一定是用心来到去学习，跟他的父亲，即是我指他的肉身的父亲约瑟来到去学。所以经文告诉我们，在四十节那里，他说在他成长的时候，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他之所以能够充满智慧呢，是因为他自小呢已经是不断的好来到去努力学这些的律法的了。但是他的父亲毕竟是一个木匠，来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诫命之子，即是 son of law， 他需要对律法的诫命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很容易代入玛利亚的处境来到看耶稣有没有做错那个问题，或者我们说耶稣起码都应该得到父母的允许才留在圣殿那里。但是当时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约瑟和玛利亚他没有通知耶稣，就同埋其他嗰啲嘅细路，即系耶稣嗰啲嘅细佬妹，就踏上回程嗰条嘅路啦。当然亦都有可能，耶稣佢自己深知，佢嘅父母系唔能够明白，唔能够明白佢留喺圣殿嗰度嚟到学律法呢件事对佢系几咁重要。其实如果话耶稣边个时候好确实嘅知道佢自己嗰个嘅身份系神子嘅身份呢？耶稣喺佢嘅成长嘅里边系边个时间呢？嗱，喺呢段嘅经文咧，俾我哋有一个好确实嘅答案，肯定就系十二岁啦。因为佢呢度讲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言下之意，换言之，即系话佢好清楚佢嘅身份。他真正的父原来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不是约瑟，约瑟只不过是他的养父。对玛利亚来说，他不明白耶稣所做的事，他不明白一定就会是引起焦躁，引起不安和困扰，甚至呢是变得有些嬲怒。这个就是当神介入人生命的时候呢， 所产生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一个很正常，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很多时候会要求神来到去跟我们有解释，为什么神会这样做，为什么神会不是这样做。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要神这样做，要神这样做，做这样做那样。就好像玛利亚这样说，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我们都会埋怨，玛利亚昔日都会埋怨，耶稣啊，你为什么向我们这样做呢？耶稣不明白，对不起，玛利亚不明白耶稣所做的事，所以就引致他的不安。弟兄姊妹，特别是做母亲的，你认为玛利亚对耶稣说这句说话，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是什么意思呢？你觉得是不是合理的呢？最后我想跟大家来到去反省这段的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意义。12年前在你身上发生过一些什么的事，你还记不记得呢？你会说，很多都不记得了，很正常啊，12年前怎可以记得这么多东西呢？12年不是一个短时间，忘记都不可以说是错。但是如果有一件事发生了，是影响你一生的事，你又会不会不记得呢？不单止是12年、22年、32年，我相信你都是不会忘记的。对我来说，我蒙召的经历，我一定是不会忘记的，因为是影响了我下半生。当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蒙召来到去做传道人，但每一个的信徒，他都一定经历过决志那一刻，即是说决心跟随耶稣的那一刻。除非你的决志是很儿戏，如果你的决志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来到去落一个的决定的话，这个的决志对你来说是一定是很有意义，你一定是不会忘记的。因为在决志的时候，你都会被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愿意让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你是不是以后将你的一生来到交托给他呢？决志了之后，你是不是明确的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和你的使命呢？如果你问为什么这场的疫症是会发生呢？在2019年的年尾，直到现在2020年，可以说蔓延了全世界。全能的神为什么不制止病毒的蔓延呢？为什么不 stop 这些病毒的传播呢？我相信这个不单止是那些非信徒的问题，很多信徒都会问的同样的问题。其实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好像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会容许苦难存在这个世上？如果要答，可能要讲多几堂道都答不完。我在这里简单的来到去相反的问我们一个的问题，你是否信得过在疫情的当中他仍然保护你？ 你是否相信就算感染了病毒，神都一样可以医治你？你是否信得过就算因为染病而死，亦都在神的掌管里面，在祂全善的计划里面仍然有神的美意？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不是叫你 可以肆无忌惮，仍然是在社区那里四围走，仍然可以不用怕受到病毒的感染。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意思是我们适当的做了我们一些的隔离的准备的功夫，又或者我们做了一些适当的防御的工作。如果是就这样做了之后，我们仍然是在不知不觉间感染了这些的病毒，你是不是需要好像玛利亚这样这么彷徨这么焦虑呢？甚至我们未曾感染到这些病毒，我们都会是在彷徨和焦虑的当中呢？在疫情的里面，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未信耶稣的人，对我们这些作为基督徒去宣扬一位，这位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他大有能力，而且又是我们讲的又慈爱又怜悯的神，他们一定是抱着一个怀疑的心。你讲到你们的神这么厉害这么巴闭，为什么不 stop 了这个疫情的发生呢？为什么不制止这个疫情的蔓延呢？他们甚至抱着一个轻视的态度，你们的基督徒信你们的耶稣，其实都是某种的自我安慰的。其实这种这样的态度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态度，周围的人是差不多的。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下面有些官兵来到去嘲笑耶稣，有些人就这样说，他说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但是当时亦都有一些兵丁，甚至是百夫长的，他这样说，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跟耶稣一起被钉的有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一个犯人亦都是嘲笑来到去问耶稣，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的意思即是同样的，都是在笑笑耶稣，不相信耶稣。但另外一个他愿意相信耶稣，他就跟耶稣这样说，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是的，全世界的人现在在这个疫情里面，我相信仍然是抱着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些他愿意回转回来认识耶稣接受耶稣，但仍然有些人他们是心硬，他们是顽梗，他们仍然是不肯接受耶稣。无论疫情是多么严峻，这个世界就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一样，有人相信有人拒绝，但是不紧要的，我们的使命就是继续的来到去传扬，信不信耶稣信不信主，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对于我们自己，我们千万就不要失去了信心。圣经跟我们这样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玛利亚她忘记了十二年前天使加百列向她讲的照明，来到这一刻，我们同样的好像玛利亚一样，对一些不明白的事，我们都一样可能心里面是抱怨。无论是什么境况，当你觉得乌云密布的时候，焦虑烦躁的时候，请你记得昔日你的决定，又或者是上帝对你那个呼召，上帝对你那个召命，你是决定了跟随耶稣的。各位母亲，如果我们对圣经是更加熟悉的话，即是说如果好像玛利亚，她记得昔日天使加百列跟她所说的说话， 我们如果是熟悉圣经，上帝跟我们讲的说话，你就会知道这场的疫情其实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来的。当人的贪婪好像洪水泛滥的时候，灾难其实是迟早的事。当人对神的创造，无论是生命又好，无论是神的创造的秩序又好，当人是对这些东西，对神是毫不尊重的时候，审判是会迟早发生的。重要的就是在逆境的里面，我们仍然以父的事为念。给大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怎样运用对神的信心来到化解这个疫情里面疫情中的焦虑和彷徨呢？来到去重建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呢？在结束的时候，我特别的想为各位做母亲的来到有一个祝福的祈祷，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透过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昔日玛利亚她怎样去回应耶稣。耶稣虽然是走失了，其实她不是走失，她刻意地留在圣殿里面来对学习律法。当玛利亚回去圣殿见到耶稣的时候，她有些抱怨，埋怨耶稣为什么这样来到去做这些行为，来到去对待他们。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好像玛利亚一样，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不明白你的作为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些责难，有些抱怨。我们经常以为神啊，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但是神，你有你的意思，你有你的旨意，你有你的时间。在这段疫情里面，我们更加要学习顺服，更加要学习忍耐，更加要学习以父的事为念。我特别的为到我们当中的姊妹，为到这些做母亲的姊妹，求主你额外的眷顾他们，因为在疫情的当中，他们会经历更多的担心，因为他们有儿女，他们会担心他们的学业，会担心他们的出入，会担心他们因为这段的疫情对他们的将来的学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我求神你特别的来到安慰他们，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是坐着为王。既然我们已经是决定了跟随你，你又岂会抌低我们不理我们呢？我们的儿女，我们深信你必定会看顾。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母亲，求主你额外的来到去眷顾他们的需要。当他们忧伤，当他们孤单的时候，求主你就保护他们，安慰他们。我们为到很多的母亲，他们昔日的劳苦，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他们真是面干睡湿，花了很多的精神、时间、精力来到将我们的下一代来到抚养成人。我们多谢他们的劳苦，求神你亲自的报答他们，赐给他们有额外的平安。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